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同光二年夏季五月己亥日，皇帝亲临文明殿，册封齐王张全义为太尉。礼仪结束后，张全义前往尚书省处理事务，左谏议大夫窦专没有走下台阶迎接，被御史弹劾。窦专引述旧例辩解，宰相无法责问，此事便搁置未行。庚子日，太常卿李晏去世。壬寅日，任命教坊使陈俊为锦州刺史，内园使楚德元为献州刺史，这两人都是后梁的伶人。当初皇帝平定后梁时，陈俊和楚德元都受到宠陵周匝的推荐，皇帝因此答应让他们担任郡守。郭崇韬认为不可，但灵官中很多人为此进言。皇帝秘密召见郭崇韬说，我已经答应让他们任郡守，多年未执行，我窥见这两人，你应当委屈心意执行此事，因此有了这项任命。清议录记载，同光帝即位后仍沿袭旧习，亲自参与排忧表演，上方进献的头巾果帽名目品类日日更新。如今伶人参与的场合还有流传下来的这种仪制。甲辰日，任命兖州节度使李少卿依旧任检校太保，兖州节度使晋封开国侯。任命滨州节度使韩公依旧任检校太保，滨州节度使晋封开国伯。丙午日，任命福建节度使闽王王审知依旧任检校太师，手中书令福建节度使。戊申日，皇帝前往郭崇韬宅地。己酉日，下诏天下收缴拆除防御城池的器具，不得修浚护城河。任命西都留守金兆尹张云依旧任检校太保，充任西都留守。甲寅日，任命沧州节度使李少斌充任东北面招讨使，任命兖州节度使李少卿为副招讨使，任命宣徽使李少红为招讨都监，率领大军渡河向北进发。这是因为当时幽州上报契丹将要侵犯和硕地区。乙卯日，潞州叛将杨立派使者步行进城表彰请求赦免，皇帝命令枢密副使宋唐玉携带敕书招抚。幽州上报契丹在幽州东南扎营。丙辰日，渤海国王大撰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任命澶州刺史李审义为幽州行军司马，藩汉内外都知兵马使。辛酉日，已故泽路节度使丁慧被追赠太师，下诏将富州划为荆南属郡。壬戌日，任命代理凤翔军府事荆州节度使李炎为起复云辉将军，又金吾大将军同正依旧任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充任凤翔节度使。乙丑日，任命代理归义军留后曹义经为归义军节度使、沙州刺史、检校司空。丙寅日，李嗣源奏报收复潞州。幽州上报新受任的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去世。六月甲戌日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窦卢阁加授右仆射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侍中兼修国史、兼枢密使、镇州节度使郭崇韬进爵嘉义，赐功臣号。中书侍郎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赵光允加授兼户部尚书。礼部侍郎平章事为说加授中书侍郎。宋州奏报节度使李少安去世。丙子日，李嗣源派使者押送潞州叛将杨立等人到京城，并在街市上处以折刑。潞州城墙高峻而护城河深，到这时皇帝下令铲平，并因此下诏各藩镇撤除防御设施。丁丑日，主管部门上奏洛阳已建立宗庙，其北京太庙请求停止祭祀，皇帝同意。甲申日，封魏国夫人韩氏为淑妃，燕国夫人伊氏为德妃，并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册命。已故河东节度副使守左谏议大夫李希吉追赠礼部尚书，已故河东节度副使礼部尚书苏洵追赠左仆射，已故河东观察判官检校右仆射司马奎追赠司空，已故河东留守判官工部尚书李敬义追赠右仆射。丙戌日，任命顺义军节度使李令熙为徐州节度使，任命前保义军留后李少贞为徐州节度使，任命徐州节度使李少荣为宋州节度使。戊子日，汝州防御使张继孙被赐死于本郡。张继孙是其王张全义的养子，本性好，因被兄长张继业等人告发其隐秘事，因此被诛杀。册府元规记载，张继业任河阳梁史留后。 庄宗同光二年六月，张继业上书说，弟弟张继孙本性好，母亲尚在，父亲张全义收养为甲子，令其掌管衙内兵事。自从皇帝到京，张继孙私藏兵器，招纳不取，图谋不轨，同时家中淫乱，无别无异。臣若不自行陈奏，恐怕连累家族。敕令说，有善行必赏，用以勉励忠孝之道；有恶行必诛，用以杜绝奸邪之行。若其罪状暴露于众口，丑行传布于近亲，必须依照朝廷法纪，以申明国法。汝州防御使张继孙本非张氏子孙，自幼被收养，以致成人，享受极度显贵荣华，却不能报答抚育之恩，履行谦恭之道，擅自作威作福，常纵奸凶，侵夺父亲权力，祸乱家事，行为如同鸟兽，心肠如同宵禁，有识之人不忍言说，无赖之徒实为其同党。又横征暴敛，滥用严刑峻法，私藏兵器于家中，在宽阔道路上杀害平民，不思悔改，难以宽恕，应放逐远方，并恢复本性，使我功勋贤良之族永远清除污秽风气。所有臣僚应体谅朕意，可贬为房州司户参军同政，并勒令恢复本性。不久赐其自尽，并没收其资产。己丑日，封回鹘可汗仁美为英译可汗，下诏将徽州改为善州。庚寅日，已故左仆射裴书、右仆射裴志、崔远一并追赠司徒，已故晋海军节度使独孤隼追赠司空，已故吏部尚书陆乙追赠右仆射，已故工部尚书王溥追赠右仆射。裴书等六人都是前朝宰辅，被梁太祖杀害于白马驿，到这时追赠。壬辰日，任命天平军节度使、藩汉总管副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嗣源为宣武军节度使、藩汉马部总管，其余职务不变。甲午日，任命枢密使、特进、左领军卫上将军、知内侍省事张居汉为骠骑大将军、守左骁卫上将军，晋封开国伯，赐功臣号。秋季七月戊戌朔日，已故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的儿子李彦超进献其父的牙兵8700人。己亥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每年南郊坛4次祭祀，太微宫5次进献，都由宰臣代理太尉行事，只有太庙派遣普通官员行事，此后太庙祭祀也望差遣宰臣行事。皇帝同意。乙巳日，汴州雍丘县刮大风，拔起树木损坏庄稼，曹州下大雨，平地积水3尺。丙午日，任命襄州节度使孔勤为潞州节度使，李存霸为运州节度使。已有日，皇帝前往龙门的雷山祭祀天神，这是沿袭北方旧俗。辛亥日，任命运州副使李少拱为襄州留后，任命前泽州刺史董章为滨州留后。戊午日，西川王衍派为蜀户部侍郎欧阳兵前来朝贡，称大蜀皇帝上书大唐皇帝。庚申日，将应州改为云州蜀郡，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，以归如吴等州为蜀郡。壬戌日，皇子李继吉的妻子王氏被封为魏国夫人。幽州奏报，契丹安八间向东宫打渤海。八月己巳日，下诏洛阳城内的空地允许人们申请修建房屋，有主人的限半年内令其自行修建，如超过期限不建房屋，允许他人占据。五代会要记载此诏说，藩方侯伯、内外臣僚在京城中没有安居之所的，也可申请土地各自修建。辛未日，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之祥加授检校太傅，增加10邑，赐功臣号。皇帝在西苑打猎。癸酉日，任命租庸副使、守卫卫青孔谦为租庸使，任命右威卫上将军孔寻为租庸副使。甲戌日，任命代理汴州军州事、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尚书卢志为兵部尚书，依旧任翰林学士承旨，并赐论司匡左功臣。丙子日，任命云州刺史、雁门以北都知兵马史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留后，任命袭州刺史张廷玉为新州威塞军节度留后。丁丑日，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请求退职，未获批准。戊寅日，租庸使、守礼部尚书王正言被罢免使职，保留本官。辛巳日，下诏各道节度使、观察使、防御使、团练使、刺史、 都在洛阳修建一座宅地。中书门下上奏，请求今后各道除节度副使、两使判官外，其余职员及各州军事判官分别由本处奏报征辟。皇帝同意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同光二年八月八日，中书门下奏，各道除节度副使及两使判官由朝廷任命外，其余职员及军事判官鉴于征聘之礼见于典籍，招贤之文流传于世，应当重视恭敬之礼，以光大尊祖之仪。因此辅佐知己的举荐，成就礼待世人的荣耀，必须完全了解其行迹才能，知晓其才干品行，才符合幕府中的谋划，称得上席上的珍品。自后梁以来，颇为此意，多由朝廷任命以辅佐藩镇。多事之秋，恐怕难以得到合适人选，期望推行选拔以示改革。今后各道除节度副使、判官由朝廷任命外，其余职员及各州军事判官等分别由本道、本州各自征辟举荐，其军事判官仍不限于奏报官职的限额。汴州奏报大水损坏庄稼。癸未日，租庸使孔谦进封会稽县南，并赐封才善国功臣。淮南杨浦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宋州大水、运州、曹州等州大风雨，损坏庄稼。丁亥日，中书门下侍郎奏报，请求差遣左丞崔仪、吏部侍郎崔仪孙、给事中郑涛光、李光绪、吏部员外郎卢损等人，共同详细审定选司的常定格、寻资格、实道图。皇帝同意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同光二年八月，中书门下奏，吏部三权、下省、南曹、费制、甲库、格式、留外权等机构的公事，都依据常定格、寻资格、实道图等这些格文，本朝创立，用以检查制约监委等级续官资，颇为精详，长久遵守。自战乱以来，巧诈伪造日渐增多，加上同光元年八月，皇帝车驾在东京，代理判工部员外郎卢仲、本司齐请、一卷都因心腹之出，务求招抚，凡有条文多失根本，以至于冬季集会复选的人，以及南郊祭天行事官和裴卫宗子共1300余人，全草检勘时互有援引，去留之际争论不绝，若再一为不绝，必然助长俄务泛滥。希望差遣代理判尚书省权左丞崔仪、吏部侍郎崔仪孙、给事中郑涛光、李光绪、吏部员外郎卢损等人，共同详细审定旧长定格、寻资格、实道图，务必使其简要，可长久施行。皇帝同意。癸四日，停止朝餐三天，因为连续下雨。陕州奏报，黄河水溢出河岸。乙未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各灵台令丞请求停止设置，由本县令掌管灵台事务。皇帝同意。九月癸卯日，皇帝在西北郊打猎。幽州上报，契丹安八坚从渤海国回军。内园新殿建成，命名为长春殿。戊申日，任命中书舍人全知贡举裴浩为礼部侍郎，任命前郑州防御副使江宏道为太仆卿。侍中郭崇涛上奏，所有三权祝寿的官员等，其中有自身无出身而入仕，买密虚假告斥，如今将骨肉文书擦改姓名，或任职经历不足妄称遗失，或假借他人荫叙托关系请托安排参选，主管部门案例助官，如有人告发特意抄赏，所犯之人按格处分，如同保人中有伪造假冒者一并驳放，凡有人员亡故之处，今后必须申报本州，在告身上批写身亡年月日，分明交付子孙，今后全司公事到春末必须全部办理完毕。皇帝同意。全选部门伪造假冒日久，到郭崇涛调陈奏报之后，淘汰非常严格，被放弃者十有七八，众人也怨恨他。即有日，司天台请求禁止民间私印历日，皇帝同意。庚戌日，有关部门从契丹返回的人说，女真、回鹘、黄头视为联合进犯契丹。壬子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八月二十二日夜间，火星侵犯星宿二度，这是州的分野，请按旧法祈祷消灾。在京城四门悬挂装满东流水的陶罐，同时命令市场严密防备火灾，禁止夜间通行。皇帝同意了。甲寅日，皇帝前往郭崇涛府邸设酒奏乐。 乙卯日，任命前镇武节度使、安北都护马存可依旧担任检校太尉，兼侍中，充任宁远军节度使、荣管观察使。马存是湖南马英的弟弟。丙辰日，黑水国派使者朝贡，契丹侵犯幽州。戊午日，皇帝在中书省宣赵载臣，考核吏部选人，有谬误滥竽的，焚烧其任命文书。冬季十月戊辰日，皇帝在西北郊打猎。己巳日，追赠已故安邑节度使、赠太尉、陇西郡王李嗣昭为太师。庚午日，在正殿派使者册封淑妃韩氏、德妃伊氏，任命宰臣窦卢阁为书为册封使。辛未日，下诏今后各支郡公事必须申报本道上报奏文。租庸使各有征收文书，观察使应全面负责治理体制。契丹侵犯益州、定州的北部边境。壬申日，追赠已故大同军防御使李存章为太尉。运州奏报清河泛滥，冲毁房屋。癸未日，在石桥打猎。甲戌日，河南尹张全义上奏说，万寿节日请在嵩山开设琉璃戒坛，剃度僧人100人。皇帝同意了。乙亥日，追封已固守太师、尚书令、秦王李茂贞为秦王，赐谥号忠敬。丁丑日，皇后派人赐给兖州节度使李少卿汤药。当时皇太后发布诰命，皇后刘氏发布教命，分别派人传达给藩镇，混乱的弊端人们不敢议论。己卯日，汴州、运州二州奏报发大水。庚辰日，任命前太仆卿杨构为大理卿。党项进贡白驴，西王李少威进贡骆驼和马。幽州奏报契丹入侵，到达近郊。辛巳日，追赠已故天雄军节度副使王坚为司空。壬午日，任命天下兵马都元帅、上副、守尚书令。吴越国王钱镠依旧担任天下兵马都元帅、上副、守尚书令，封为吴越国王。癸未日，前往小马方视察马匹。甲申日，任命两浙兵马留后、青海军节度使、岭南东道观察等使，守太尉，兼侍中。广州刺史钱元僚为检校太师，兼中书令，充任两浙节度观察留后，其余职务照旧。任命镇东军节度副大使、江南管内都招讨使、建武军节度使、岭南西道观察等使、检校太傅、守侍中。知苏州中吴军军州事，行雍州刺史钱元僚为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，其余职务照旧。辛卯日，天平军监军使柴仲后可特进，又领卫将军同正充任凤翔监军使。甲午日，任命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温、李从章、李从荣、李从厚、李从灿都为迎亲光禄大夫，检校又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。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真可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。从李从温以下都是李嗣源的儿子。十一月丙申日，灵武奏报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去世，其弟狄寅暂时主持国事。土浑白都督的族帐迁移到代州东南。己亥日，皇帝前往六宅宴请各位弟弟。壬寅日，尚书左丞、判吏部尚书权势崔仪被贬为灵州司马，吏部侍郎崔仪孙被贬为朔州司马，给事中郑韬光被贬为宁州司马，吏部员外卢隼被贬为抚州司户。当时有选人吴延浩冒用已故叔父的告身和旧名求官，事情暴露，吴延浩被交付河南府处死，崔仪以下被贬官。宰相窦卢阁、赵光允为说到阁门戴罪，下诏赦免他们。癸卯日，皇帝在伊阙打猎，侍卫金枪马10000多骑兵跟随，皇帝一箭射中一只大鹿。当天命令随从官员拜祭梁太祖的陵墓，舆论认为不妥。当晚住宿在张全义的别墅。甲辰日，住宿在伊阙县。乙巳日，住宿在慎涧。当时骑士包围山，正值夜晚，坠落悬崖山谷，死伤很多。丙午日，又命令卫兵分头打猎，捕获杀死数以万计。当夜才返回京城，六条大街火炬照得像白天一样。丁未日，赐给群臣鹿肉各有差别。庚戌日，下诏更改11位节度使的功臣号。辛亥日，任命兵部侍郎李德修为吏部侍郎。壬子日，冬至日，百官上表祝贺，封昭仪侯氏为千国夫人， 昭容夏氏为虢国夫人，昭愿白氏为沛国夫人，出使美宣邓氏为魏国夫人，豫正楚真章氏为梁国夫人，司不得美周氏为宋国夫人，是真吴氏为渤海郡夫人，其余都封为郡夫人。丁四日，河中节度使、守太师兼尚书令，西平王李继林依旧担任守太师兼尚书令，河中护国军节度使、西平王并赐给铁券。戊午日，前往李嗣源、李少荣的府地纵情饮酒作乐。当天，镇州发生地震，契丹侵犯豫州。12月戊辰日，前往西苑检阅打猎。己巳日，下诏命令汴州节度使李嗣源返回镇所。通鉴说，己巳日命令宣武节度使李嗣源率领宿卫兵37000人前往汴州，于是前往幽州抵御契丹。庚午日，皇帝与皇后刘氏前往张全义府地，酒喝得尽兴时，皇帝命令皇后拜张全义为养父，张全义惶恐感谢，又拿出珍贵货物进献。第二天，皇后传下制令，命令学士起草感谢张全义的书信，学士赵凤秘密上书，陈述皇后没有拜人臣为父的礼仪。皇帝虽然赞赏他，但最终没能禁止此事。壬申日，任命教坊使王承言为新州刺史。丙子日，下诏定于来年正月七日前往魏州。庚辰日，在近郊打猎，到傍晚回宫。壬午日，契丹侵犯兰州，党项派使者进贡土产。乙酉日，前往龙门佛寺祈雪。丙戌日，任命徐州节度使李少贞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戊子日，李嗣源奏报部署大军从宣武军北征，淮南杨浦派使者进贡。己丑日，前往龙门。庚寅日，下诏命河南尹张全义为洛京留守，判在京诸军事。当天，太阳旁边有背弃，共12道。同光三年春季正月甲午朔日，皇帝在明堂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格。丙申日，下诏因为唐昭宗、唐少帝的陵墓未完备，应命令有关部门另外选择园林改葬，不久因年积财阀而停止。契丹侵犯幽州。戊戌日，下诏从今以后特恩授官以及侍卫诸军将校、内诸司等官，其告身由官方供给，旧立的诸交钱、台省礼钱一并停止，其余应征收的台省礼钱比照旧数5分钟允许征收1分，特恩者不征收。兵部、吏部两司每月各支钱40贯文，充作吏人的伙食费。少府间铸钱造印文，今后不得征收铜炭价格，其物料由官方供给。庚子日，皇帝从京城出发前往邺都，任命前许州节度使李绍充为太子少保，任命前滨州节度使韩公为右京吴大将军，充任两阶使，任命前安州节度使朱汉兵为左龙武统军。庚戌日，皇帝到达邺都，命令青州节度使伏袭修治酸枣河堤。此前，梁末帝掘开河堤，引水东流到运州、蒲州，以限制我军，到这时才修治。丙辰日，幽州上报节度使李存贤去世。二月甲子朔日，下诏新唐府管辖内有百姓随司盐钱，每两减50文，每年所征的残盐每斗减50文，小绿豆税每亩减放3升，都城内所征收的税司永远免除。丙寅日，定州节度使王都来朝见。丁卯日，在近郊打猎。己巳日，召集随从大臣在球场击球。辛未日，许州上报襄城、叶县按敕令划归汝州，其扶沟等县请求仍然归属本州，皇帝同意。甲戌日，任命沧州节度使李少兵为幽州节度使，依旧担任检校太保，任命大同军刘后安元信为沧州节度使。乙亥日，前往王莽河设宴。丙子日，李嗣源奏报在涿州东南打败契丹，活捉首领30人。伏袭奏报修堤的一夫遇到雪寒逃散。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辞去兼领的节阵。当时皇帝命令李少兵镇守幽州，因其当时声望还不够重，想以李嗣源为镇帅，并作为李少兵的声援，调郭崇韬兼领汴州。召郭崇韬商议，郭崇韬奏以为可行，因而恳切辞去兼领。庚辰日，任命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为镇州节度使。辛巳日，任命皇子李继同 李继松、李继禅、李继尧都为检校司徒，都年幼未出阁。突厥、渤海国都派使者进贡土产，皇帝前往近郊设宴。甲申日，任命枢密使郭崇韬依旧担任守侍中、兼修国史、兼枢密使，增加十亿侍封。广南刘延派使者送信给皇帝，称大汉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。已有日，皇帝在郭伯设押。丙戌日，定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监视中王都进封开国公，增加十亿侍封。戊子日，前往近郊设宴。工部尚书崔拟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三月癸巳朔日，赏赐护从诸军将士优厚供给，从20千到1000。甲午日，镇武军节度使、洛京内外藩汉马部使朱守英奏报，昨天修月碑堤，在至德宫南得到一枚玉玺，敬献。下诏给百官看，检验其文字，是皇帝行宝四个字，方圆8寸，厚2寸，背面钮蛟龙，光莹精妙。朱守英又在一幅中得到古代钱币466枚，其中26枚是德义元宝，440枚是顺天元宝，敬献。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说，同光三年，洛京积善方得到古文钱，叫德义元宝、顺天元宝，史书不记载哪代铸钱。近来见钱氏钱谱说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，铸得一钱，贼党认为德一不是好名号，于是改为顺天，大概是史思明所铸的钱。丙子日，寒食节，皇帝与皇后出近郊，遥祭代州清庙。庚子日，下诏定于3月17日皇帝返回洛京。壬寅日，伏羲奏报，修河堤完工。戊申日，皇帝召见郭崇韬，对他说，朕回想在德胜寨时，霍彦威、段宁都是我的强敌，整天格斗，战斗声音互相听到，哪里知道2年之间都在我的屋檐下。我没有少康、光武的才能，一旦重新振兴基业，实在是因为几个功臣勋德同心辅佐的缘故。朕有时做梦，好像在70%，思念往日挑战鏖战，劳苦是劳苦，然而扬旗击鼓，稍微安慰人心，残破的营垒、荒废的沟渠依然在眼前。我想去德胜旧寨，与卿再叙述就是。郭崇韬说，这里离澶州不远，陛下在观看战场，更知道王爷的艰难，难道不好吗？即有日，皇帝从叶宫出发，辛亥日到达德胜城，登城四望，指着战阵的地方告诉宰臣，渡过黄河南去看废栅旧址，到杨村寨，沿河到70城，设酒奏乐而结束。壬子日，淮南杨浦派使者朝贡。东京副留守张宪奏报，朱营家口1200人逃亡，是因为粮食艰难的缘故。当时宫院使王允平、临人警禁卫皇帝广采工人，不择良家小巷，将近1000多人，车架不够，用牛车装载，接连不断在路上。庚辰日，皇帝从邺都返回。辛酉日，下诏本朝以雍州为西京，洛州为东都，滨州为北都。近来以魏州为东京，应依旧以洛京为东都，魏州改为邺都，与北都同为次府。夏季四月癸亥朔日，初一发生日食，任命租庸副使孔循暂时代理汴州均州事务。丙寅日，淮南杨浦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壬申日，皇帝前往甘泉亭。癸酉日，下诏命翰林学士程指卢志重新考试新考中的进士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当时因为新考中的进士符蒙正等人还受到流言议论，所以命令卢志重新考试。租庸使上奏说，天旱已久，请求下令各道州府按照法令祈祷求雨。皇帝同意了。乙亥日，皇帝与皇后前往郭崇韬府邸，又前往左龙武统军朱汉兵的府邸。戊寅日，将耀州改为团练州，原来的顺义军军额应当撤销。庚辰日，皇帝侍奉皇太后前往会结园，随后前往李少荣的府邸。辛巳日，因为旱情严重，下诏命河南府迁移市场，制作五方龙，聚集巫师祈祷祭祀。癸未日，任命兖州节度使李少卿为邓州节度使。丁亥日，任命镇州节度使李嗣源兼任北面水路转运使，任命徐州节度使李少贞为副使。礼部贡院新考中的进士有4人，其中王彻改为第1名，桑维汉第2名，符蒙正第3名， 成辽第四名。礼部侍郎裴浩既然没有淘汰任何人，特别予以宽容处理。今后新考中的人等过堂时，委托中书门下仔细复核。陕州上奏出现数目连理之。庚寅日，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赵光允去世，皇帝停止朝会三天。五月壬辰朔日，初一，淮南杨浦进贡端午节物品。丁酉日，皇太妃刘氏在晋阳去世，皇帝停止朝会五天，在兴安殿穿丧服。当时皇太后想要去晋阳奔丧，百官上表请求留下，于是作罢。戊戌日，任命镇州行军司马、知军府事任桓为工部尚书。戊申日，皇帝前往龙门广化寺祈雨。己酉日，黑水、女真都派遣使者朝贡。戊午日，任命凤州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昶为荆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己未日，下诏天下在押的囚犯，如果没有大过错，尽快释放。皇帝前往太清宫祈雨。六月癸亥日，云州上奏说，去年契丹从契北返回帐目，达达趁机相互袭击，其首领逾越的部族帐目从契北率部族及养马三万前来投降，已到达南界，现在派遣使者前来朝廷奏报。甲子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丁卯日，任命沧州节度使安元信充任北面行营马步军都排阵使。辛未日，任命宗正卿李书充任昭宗少帝改补元陵使。壬申日，京城雨水充足，从此开始下大雨，一直持续到九月，昼夜阴天，从未晴朗，江河泛滥，堤防决口，天下都上报水灾。丁丑日，下诏对吴越王钱镠将要举行册封礼，按照礼制应当使用竹册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制作御册。当时郭崇韬执政，认为不可行，枢密呈旨段怀赞成此事，所以有这个命令。癸丑日，任命天德军节度使、管内藩汉都知兵马使刘承训为天德军节度观察留后。丙戌日，下诏说，关内各陵墓近来因为丧乱普遍被盗掘，多数没有掩埋修复，旗下的宫殿、法务等分别命令凤林州府根据所管陵园修治，仍然四时各按照旧例祭享。每陵派临近陵墓的百姓二十户充当陵户，以备洒扫。其中寿陵等十陵也一律修复掩埋，酌情设置陵户。戊子日，任命刑部尚书李琦充任昭宗少帝改补元陵礼仪使。己丑日，任命工部郎中李图为京兆少尹充任修奉诸陵使。辛卯日，下诏搜括天下司马、五代会要，记载诏令下达河南、河北各州何氏战马官吏除一匹外，藏匿者治罪。这是因为将要攻取蜀地的缘故。三楚新录记载，庄宗对高继兴说，现在天下富固不服从的只有吴、蜀而已。朕想先征讨蜀地，但蜀地险阻尤其困难，江南才隔荆南一水，朕想先取江南，你认为如何？季兴回答说，臣听说蜀地富庶，百姓富饶，攻取可获大利，江南国贫，地狭民少，攻取恐怕无益，臣愿陛下放下吴国，先取蜀地。当时庄宗也有意伐蜀，听到季兴的话后，果然非常高兴。